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这两日国际上惊人的消息不断，伊朗方面继两艘邮轮遭到美军打击之后，伊朗贾斯克湾附近今日又传出一艘邮轮起火燃烧的消息。此外，英国政坛亦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地震。今日英国保守派知名评论员克苏夫、联合创始人麦吉尔文纳爆料话，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取得了惊人突破，一夜之间改革党席位数量暴增了接近1500个，成功攞下了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创下该党成立以来最好的战绩。与此同时，执政的工党遭遇惨败，一夜之间失去了超过1300个席位，甚至失去了对整个威尔士自治议会选举的掌控。自从1999年威尔士自治议会成立以来，工党几乎一直在当地掌权，这个被认为是工党100年来首次遭遇的重大挫败，而传统保守党亦都同样受到重创。麦吉尔文纳兴奋地表示话，法拉奇和改革党正将英国从传统两党的垄断中彻底地夺回来。他认为英国民众对大规模移民、垃圾罢工、高税收等政策早就已经忍无可忍，现在终于通过选票发出了强烈声音。外界认为这个不只是一场地方选举，更加是英国政治格局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不过英国首相司纪贤在面对记者的时候表示，我打算听日说明希望在哪里我们犯了些不必要的错误，但希望还是有的，尤其是年轻人，我的价值观和信念会驱动我。但是很快在英国地方选举惨败之后，便有超过100名的前工党官员和候选人联署要求首相司纪贤立即辞职，而党内亦都已经有人喺度话需要新嘅领导。日前加拿大总理喺多伦多会见咗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两个人喺一场唔对媒体开放嘅晚会上共进咗晚餐。而呢件事亦都令唔少加拿大人爆开咗，有人认为呢个可能已经触动咗美国嘅洛根法案，佢哋质疑话国家元首唔同现任嘅国家元首会面，反而同已经唔系总统嘅人会面，呢样系唔被允许嘅。洛根法案系美国一项非常古老，但几乎从来都没真正成功执行过的联邦法律。它的主要内容是，未经美国政府授权的私人公民不可以私下和外国政府谈判或者干涉美国外交。这项法律诞生在1799年，而相关人士认为很明显奥巴马今次违反了这项法案。与此同时，5月3号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新闻也都罕见地对卡尼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内容包括经济衰退、输油管道项目没获批准、政府肆意挥霍、委员会纷纷解散、加入欧盟的想法被批评为愚蠢以及末日将至等等讲法。有加拿大人感慨话，连 CBC 都开始批评，情况就更衰了。婴儿潮一代正换台，卡尼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亦有人话，正当我以为只有墓碑上的树叶才会变黄的时候，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却突然传出卡尼的丑闻。但是他们薪金入面的30000加元仍然来自自由党，这件事可能会越闹越大。另外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习近平为即将到来的川集会准备了40几项清单，内容包括出卖北韩、交出金家王朝的 DNA、 交出2020年美国大选做手脚的证据、20年内购买100000亿美元美债，以及金砖五国不挑战美元霸权等等。对此有网友表示，这里边是谈判，这个简直是准备将家底都送晒出去换取自保。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观众朋友、各位朋友，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中共最后的垂死挣扎？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近期中共军方高层再度出现震荡，诡异的信号亦都频频出现。中共官方日前宣布，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军事法院判处死缓，终身监禁，而且不得减刑，不得假释。 而就在同一日，中共解放军部亦都突然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以宽广胸襟听真话纳赞言。文章内容多次提到领导干部排斥真话厌恶批评的问题，即刻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联想。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有不少内容被认为是句句不提习近平，字字影射习近平。尤其是在当前中共军中大清洗持续进行的情况下，这篇文章出现的时间点非常敏感。很多观察人士解读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共军方内部不满情绪的一种特殊表达。而更敏感的是，李凤和和李尚福都被视为习近平亲自提拔的重要习家军成员。现在两个人接连遭到重判，也都令到中共军内弥漫着不安的气氛。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放军部刊登的这篇文章内容似乎也都更加耐人寻味。文章强调，如果领导干部排斥真话厌恶批评，身边就容易出现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文章仲提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警告如果资讯失真情况不准，决策就会偏离实际。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官媒一向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尤其是涉及军方和高层权力的文章，所以不太可能是偶然刊登。近年来，中共高层频繁出现官员失踪、突然落马以及大规模清洗的情况。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度封闭的权力结构。习近平身边敢讲真话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剩下的大多都是高度忠诚、只会服从命令的人。所以这个也都令到决策的风险不断升高。文章甚至提到，领导干部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工作中的缺点、弱项，自己很难完全认清，而真话往往能够直击要害。这类讲法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格外罕见，也都被外界解读为当局内部的一种嘲讽和批评。同时，中共重庆官场近日也都爆发连环震荡。5月8号，重庆市委前常委、政法委书记陆克华被判死缓，官方指控他受贿超过 1.89 亿元人民币。而就在前一日，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江被官方宣告因突发疾病离世。然而对此，网络上盛传话他实际上是坠楼身亡。近期重庆的核心权力圈接连出事，由于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和多名落马官员同框的相片近日在网络上疯传，这张相亦都被网友称为丧生合照。有爆料说，重庆一项总投资70亿元人民币的半导体项目疑似涉及大型行贿案，而当时出席仪式的多名官员如今都已经相继落马或者出事。另一方面，中东局势近期仲在持续升温。根据以色列时报披露，国务卿卢比奥以及美国特使艾特科夫9号在迈阿密会见了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尼。据了解，卡塔尔正暗中协助调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但是卡塔尔一直不愿过度介入伊朗谈判。消息人士说，卡塔尔担心一旦谈判失败，自己会被各方归咎。不过美国仍然希望他能够成为美国和德克兰之间的重要沟通管道。而在能源和地缘政治层面，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封锁还升级。有分析指出，美方如今已经不是再以大规模的空袭为主，而是改用窒息式的经济封锁，全面拦截伊朗石油出口，试图从能源命脉上压迫德克兰。分析认为，这一场封锁真正施压的对象其实不只是伊朗，亦包括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北京当局。由于中共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的廉价原油，美国等于是藉由控制能源供应链来增加对中方的战略筹码。咁在中美博弈仲持续升高之际，北京内部亦同时面临住军方清洗、地方官场动荡以及经济压力。咁可以睇到，在多重危机的交织下，中共高层未来的局势恐怕亦都会更加不稳。
伊朗强硬派阻扰美伊协议进展，北京炸舌李泽楷一人玩残央视，北京震怒，最害怕的事发生了，美国已扩大对中共制裁范围。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5月9号表示， 如果同伊朗的局势没有进展，美国可能会重新启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有报道指出，随着美伊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一个人数不多的但影响力不小的强硬派团体正在加大破坏潜在协议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被问到伊朗对美方最新议案的回应时，川普说，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已经没有军队了，剩下的不多，我们看看情况呢。川普同时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如果形势没有进展，我们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个会是自由计划加强版，亦就是自由计划再加上其他措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伊朗的体系目前仍然高度分裂，亦有些运作失灵，这个可能会是一个障碍，我希望他们提出的是认真的方案，真的希望是这样。根据 CNN 报道，伊朗在面临政权压力的同时试图展现团结，但国内一个强硬派团体正通过媒体、国会和街头行动持续反对和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政治评论员和街头民众都对他提出尖锐批评。专家认为，这个亦是川普讲的这样，伊朗领导层分裂混乱的原因，而强硬派真正的目的是希望由自己来主导谈判，进一步重塑国内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情报单位认为，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虽然受伤，未公开露面，但仍在幕后参与战略决策。伊朗方面则表示，穆杰塔巴正从伤势中恢复，目前已经完全康复，但部分情报人员怀疑伊朗体制内可能有人借用他的名义来推动本身政治立场。根据路透社报道，卫星影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出现漏油，目前原因不明。这个岛负责伊朗约九成石油出口，多数出口流向中国。另外，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对三间中国卫星影像公司实施新制裁，指控他们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协助他们针对美军的行动。美国国务院亦将伊朗国防部出口中心列入制裁名单，指控他涉及武器采购。为避免卫星图像被用于军事用途，美方已要求商业卫星业界避免提供部分冲突区影像，多数美国公司已配合，但中国企业仍持续运作，成为美中之间新的摩擦点。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则在5月8日表示，东南亚国家必须加强区域合作，因为中东冲突已推高油价并冲击全球经济。东盟正在讨论建立区域电网、燃料储备等相关对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说，正是过去两个月，中东冲突推高油价，亦提高了民生基本商品成本，并令到世界各地的东盟公民面临风险。5月9日，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仍然持续，战火集中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表示，行动目的是保护北部居民，攻击藏身在平民区的真主党武装。巴林方面则宣布，已逮捕41名疑似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士。近日，李泽楷旗下的香港电讯盈科以约2500万美元的价格取得了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在香港的独家转播权。据电讯盈科官方网站发表的新闻稿，5月4日公司旗下 Now TV 及 View TV 举行记者会，为即将在今年夏天举行的 FIFA 世界杯2026揭开序幕。作为大会指定广播机构， Now TV 及 View TV 今届无论在赛事直播等多方面均全面升级，务求为球迷带来更个人及更互动的观赛体验。Now TV 将透过收费平台直播全部104场，横跨17个开赛时间的赛事， 而 ViuTV 99台亦会免费播放25场精选赛事，当中包括揭幕战、四强赛事以及决赛。据报道，电信盈科买了世界杯转播权，花费约$2,500万。2026足球世界杯将在6月11号正式开幕，香港拿到了世界杯转播权，而拥有庞大球迷基数的中国和印度市场转播权现在都未谈定。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直到5月5号，中方仍然在跟国际足协谈转播权。国际足协向央视开出初步报价是2亿2千万到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只是在6千万至8千万美元左右。即使经过多轮拉锯谈判，已降到1亿2千万至1亿5千万美元，仍同央视方面的心理预算存在巨大差距。国际足协将全球市场划分为三级，中国、印度因庞大的人口基数被划入和美国、英国并列入一级高价市场。截至目前， FIFA 已同全球175个国家和地区完成转播权签约。央视上届世界杯出价1亿5千万美元，这一届1亿2千万美元都拿不到出来的情况，被指凸显了中共财政的尴尬境地。大陆知名足球评论员王涛的一句话亦道出了中国目前血淋淋的经济真相。今年如果央视勉强接受国际足协的报价，在目前的广告市场情况下，很大机会会严重亏损。如果双方还谈不成价格，中国大陆地区球迷恐怕将看不到世界杯直播了。连香港都拿到世界杯转播权，令北京的玻璃心破碎。5月9号，中共官方媒体以题为李嘉诚次子1亿7千万买下时间最差世界杯的话题推上热搜，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大陆网友说，不至于这么小气是不是？买不起就说时间差，什么意思？现在买的是直播，世界杯成日都是半夜先播的啦。这么大的官方媒体用词竟然似三流网民，赛事都未开始就说世界杯最差，人家买到就说最差，是不是不抵得？如果你们买不又是那个时段说最差时段，中文都未学好啊，我们同香港同一市区的、哦、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亦有人留言替李嘉诚家族抱不平，他们说个标题对世界杯充满恶意，好像李嘉诚一家全部都是傻仔一样，人家做什么都错，买又不得，卖又不得，真是服了你了。人家之所以长赢，就是明白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今日透过面书发表文章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访问越南的时候，在河内越南国家大学发表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外交演讲，正式提出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内容涵盖半导体、 AI、 稀土、能源安全、海底电缆、供应链韧性及海洋安全合作，显示日本外交已经不再只是经济导向，而是开始主动设计亚洲战略布局。此坂明夫表示，高市早苗强调日本将会在印太地区扮演比过去更积极的角色，建立以自由、法治和开放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认为这个代表日本外交正发生重大转变，这个是一个开始主动设计亚洲战略的新日本。他特别提到，高市选择在越南发表这场演讲，背后具有强烈的政治信号。越南和中国虽然关系密切，但长期承受中国压力。日本这个时候向整个东南亚释放信息，展现愿意成为亚洲秩序重要支撑力量的态度，讲的不单止是日本利益，而是整个印太地区的未来。此坂明夫指出，几日后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就公开批评高市，指责日本籍自由开放的印太煽动阵营对立，并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表达强烈不满。他认为北京真正害怕的不是高市讲了什么，而是日本真正做什么。 他分析中国过去习惯将亚洲各国分开处理，对越南施压，对菲律宾威吓，对台湾统战，对日本打历史牌，希望亚洲国家彼此孤立。但高市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则试图将日本、越南、菲律宾、亚细安、美国和澳洲携手合作，由能源、AI、海洋安全到供应链，逐渐形成新的印太共同体。此版明夫亦认为，北京今次强烈抗议，某种程度上亦是讲给美国听。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北京，中方显然希望营造日本政刺激对立的气氛，借此影响华府对东京的态度。但他直言，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再是过去只会低头做生意的日本。他最后表示，由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到高市祖苗，日本外交正完成一次历史性转变。日本不再只是美国的跟随者，而是逐渐成为印太战略的设计者。中国越愤怒，越证明高市这次在河内讲啱咗啦。川普将于5月14号出访中国。在川普出访前一星期，美国对中共的制裁已经由贸易、科技和能源领域扩展到军备供应链以及卫星图像资讯。中共商务部在5月2号首次动用了所谓的反制裁法。据大纪元时报报道，5月8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宣布，因为协助伊朗军事采购，对10名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当中包括多间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公司。美方指控这些对象协助伊朗取得武器以及建造见证者无人机和弹道飞弹所需的原材料。同日，三间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的中国公司被美国国务院制裁。美国财政部在4月底宣布制裁5间中国茶壶炼油厂，因为他们长期采购伊朗石油，为伊朗暴政逐命提供资金。中共商务部在5月2号首次启用了反外国制裁，要求中国企业不可以遵守美国对5间中国茶壶炼油厂的制裁。但据彭博社披露，中共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建议国内最大的几家银行暂时停止向5间炼油厂发放新贷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公告中说，残存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人好像困在下沉船只上的老鼠一样无处可逃时，财政部的经济之怒行动将毫不松懈。在川普总统的果断领导下，我们会持续采取行动确保美国安全，并攻击那些向伊朗军方提供武器用于攻击美军的外国个人和企业。 OFAC 在5月8号公告中称，中国的玉石达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指是伊朗进步和发展中心 CDPI 的协调者。 CDPI 是伊朗遭美国制裁的创新和技术合作中心 CITC 的新名称，负责协调伊朗的技术采购行动。 CITC 曾经试图向中共采购武器，包括单兵携带式防空系统。美国国务院早在2012年6月即依据第13382号行政令制裁 CITC， 位于杜拜的 Elite Energy FZCO 被指向香港公司 A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pany Limited 汇出几百万美元以协助 CITC 的采购工作。香港的 HK Hessen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和白罗斯的 Armory Alliance LLC被指担任采购中介，以隐瞒伊朗最终使用者身份。中国的海特克绝缘宁波有限公司被指被伊朗提供用于弹道飞弹的材料，例如碳纤维、蜂巢结构、布料和其他航太级原材料。海特克的公司法人代表李根平亦都被制裁，他负责海特克的销售、采购和财务营运。美国国务院在5月8号宣布制裁中国公司包括杭州觅商科技、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和长光卫星技术公司。这三间中国公司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为伊朗对着中东美军发动军事攻击提供了支持。国务院还警告说，针对美国军人和伙伴的攻击行为必将回应。
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局中环，我是林思明。就在今年的4月26号到28号，短短三日之内，中国大陆至少有四名外卖员监生跪死在送餐的路上。真是不建议大家送外卖，好攰，好辛苦。做畜生，做这种不被定义的畜生。这个就是当今中国大陆外卖骑手的真实写照。今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份工作成了一个食人的黑洞。目前中国大陆经济不振，大量企业倒闭，失业潮蔓延到全国中国大陆，好多人被迫去送外卖求生。根据2025年9月 Quest Mobile 发布的2025新蓝领人群洞察报告，中国大陆的外卖骑手总数已经突破了1400万。这个数字按照中共官方宣称的14亿489万人口来讲，意味着每103个中国人里边就有一个是送外卖的。而多方的数据就显示，中国大陆的实际人口已经不够10亿人。那外卖骑手的比例就更加高了。这支送餐的大军里边不乏高学历的人。美团2020年的数据就显示，平台上有17万名大学生和接近6万名的研究生，甚至还有英国留学10年的海归回国送外卖。现在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海归骑手。还有前国安球星、前银行行长、记者，甚至是落班之后兼职的公务员。女骑手的比例亦都在上升，达到了 24.3%。最初好多人以为只要肯做呢，养家糊口稳啖饭食应该没问题。不过真正入了行之后才发现，现实比想象要残酷得多。一名2025年毕业的专科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就加入了外卖骑手的行列。他说，在我还未去送外卖之前，我就经常听人讲，实在不得就去跑外卖咯，随便一个月都可以赚返5-6千，做个单王还可以赚个10000多，这一种论调。咁自己深度送咗一年外卖之后，对呢份职业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外卖员身上爬满咗马王。咁外卖骑手呢，大体可以分成专送同埋众包两类。专送骑手由外卖平台的专送站点统一管理，他们必须要着外卖的制服，接受排班、开组会、参与考勤等的。那众包骑手就是以个人兼职的身份参与订单配送。做众包呢，很简单，在 App 上边注册之后，接受一定的培训就可以上线送单。专送骑手比众包骑手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专送可以等平台派单，但是众包呢就需要比拼落手抢单的速度。上边那个25年毕业的专科生一开始就选择做众包，最初他还踩着共享单车去送单。他说在30几度的高温天气，搏命踩3公里赚几蚊鸡。那在以前这种模式还可以赚下钱，因为那时竞争不激烈，每个人一日跑下来覆盖自己的生活成本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现在没单了，想要赚钱只能够靠时间去捱。譬如好像我现在在上海郊区附近好几个大商场，属于这个郊区的核心地段，跑众包一日想赚200元，起码10个钟头起步。后来他想，既然众包找不到钱，那就入团队去做专送啦。我加入的那个团队模式是上 6.5 优 0.5。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每日最低的在线时长要达到9个钟头，然后每日要跑满一定的单量，而且你休息那日还要出去跑单。工作时间长梗是一方面，遇到极端天气就更加辛苦了。通常一些台风、暴雨、大雪的极端气候，肯德基、麦当劳都可以暂停配送，但是中国的外卖平台呢就不理这些的。 佢回忆起有一日从朝早十点一直送到晚黑八点，雨大到好似台风咁，雨衣根本就冇用，成身湿透，即鞋入晒水，眼镜起晒水雾。佢话嗰阵我真係想抌低唔理，返屋企冲凉啦。但係我唔做呢就冇工资入账，我唯有硬住头皮上。喺咁艰苦嘅环境底下送餐，单价却冇提升几多。嗰日仲有一件事令到佢好难过。佢喺等红绿灯嘅时候，一部车从佢身边疾驰而过。佢形容地上积起嘅水花就好似海洋里边嘅海啸一样，直接打喺佢身上。嗰一刻佢喺度諗，尊严喺边度呢？得唔到其他人嘅尊重系好多外卖骑手嘅共同感受。人与人之间嘅区别对待或者令人难受，但系无论晴天亦或系雨天，每日高强度无间歇嘅工作更加令人绝望啊！佢话想要搵钱，必须一次性接咁多单，每日每一单都必须走到气血气喘，先至能够准时送完。只要路上有一啲突发情况发生，就会超时。更加离谱嘅系，有一次佢手上嘅单都超时两单啦。咁系统叮一声又嚟一单俾佢，叫佢快啲去接单。咁佢话我就同系统嘅扯线公仔一样，一分一秒嘅喘息都唔可能俾你嘅。咁呢啲平台系点样去控制骑手嘅呢？答案呢就系佢哋嘅算法啦。为咗确保顾客可以食一啖热嘅饭，平台算法往往会帮骑手设定一个十分之严格嘅配送时间。一旦超时，哪怕只系超咗一秒钟，就要扣除60%嘅配送费。2025年4月28号，浙江一名外卖员喺路上睇到有人试图强奸一名女子，佢停低报警，结果导致订单超时15分钟，被罚咗100元。佢向平台申诉，但系失败咗。站长啊，甚至对佢话：你理咁多闲事做咩啊？关你咩事噃？咁呢个配送时间呢，唔系固定唔变嘅噃。譬如话系统最初规定某一单骑手要喺一个钟之内送达，不过为咗避免超时，俾扣配送费，亦都为咗悭啲时间去多送几单，啲骑手都努力加快速度。如果90%嘅骑手喺55分钟之内完成配送嘅话，咁算法就会将时间限制调整到55分钟。咁样啲骑手就唯有进一步压缩佢哋嘅送餐时间。咁样嘅恶性循环，骑手只会越行越快啦。2016年美团3公里嘅最长配送时限系1个钟头。2017年缩短到45分钟。到咗2018年缩短到咗38分钟。平台仲设计咗等级制度嚟逼骑手多接单。譬如美团将骑手分成普通、青铜、白银、黄金、钻石、王者等级。如果一个骑手能够在1周之内完成有效订单140单，而且准时率达到咗97%，咁佢就可以升级为白银骑手，可以额外获得140元嘅每周奖金。如果每个礼拜嘅有效订单达到咗200单，同时仲能够保证准时率嘅话，咁佢就可以从白银骑手升级为黄金骑手，获得每个礼拜220元嘅额外奖金。而喺饿了么平台，骑手嘅送餐量则直接同每单单价挂钩。每个月完成订单数喺500单以内嘅，每一单嘅单价系5元。500到800单嘅呢，单价系5.5元。800到1000单，单价系6元。喺呢一种机制底下，外卖骑手为咗赚多啲，只好搏命咁工作。于是我哋就睇到影片开头嗰一幕。4月26号，陕西某地一名外卖员猝死。呢一名后生仔身体仲保持骑喺电单车上边嘅姿势，上半身前倾喺电单车手柄上，头部低垂。同一日，安徽某地亦有一名外送员猝死。呢一名着住外卖制服嘅年轻人倒喺一处水泥地面上。 4月28号，山西某地一名外卖员猝死在电单车，地点在一处繁华区域的马路上边。同一日，上海一名年轻外卖员猝死，身着外卖制服，侧身倒在马路边，脚边还有他的电单车。同一日，四川一名外卖员仰面晕得在马路边，似乎刚刚落过雨，地面湿立立，有好心人用遮遮住他的头部。2024年9月，杭州一位单王猝死在街头，他50几岁，每日工作16个钟头以上，一日只是睡三四个钟头，眼瞓就睡在电动车上边。他一日可以赚500-600元。那年年初他刚刚换了新车，人却走了。除了这种跪死在街头的，还有很多外卖骑手死于交通事故。据统计，2023年全中国发生了12000宗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在卡车司机撞人事故当中，外卖骑手被撞的比例高达 35.19%。 外卖骑手已经成为中国最高危的职业之一，因为这些骑手为了不超时，不被客户投诉，经常唯有超速行驶，甚至不顾危险闯红灯。现在政府规定电动车时速不可以超过25公里，表面看呢，这样应该会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似乎对外卖骑手是好事。只不过平台的算法是不会变的，单是限制骑手的速度，反而令到他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为了赶时间，很多骑手将车改装到时速75公里，一旦被捉到，就有可能面临电动车被没收的风险。一名来自河北唐山的外卖骑手哭诉说，我失业没人理，我没地方住没人理，我没钱看病亦没人理，为了生活我穷到踩车送外卖到凌晨一点落班，我日日吃不吃得饱饭你不关心我，却关心我会不会在路上被车撞死。养老、教育、医疗，哪个都比电动车重要？它在你们眼中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它是能够令我生存的工具，令我活下去的动力，你明不明啊？我被车撞的几率是万分之一，但没有它呢，我被饿的几率是100%。面对这么惨的生存现状，官方是怎么做的呢？2025年底，央视联合美团发布了一则宣传片，主角叫阿兰。片中说他厌倦了办公室生活，去大理送外卖，不单止可以看风景享受自由，还在3个月内靠工资买了一部价值接近15000元的相机。哇，你当啲观众傻的咩？多数城市的骑手一单只是赚到3-8元，就算一日跑30单，扣除各种费用，一个月都赚不到5000元啦。3个月买15000的相机，唔通佢唔饮唔食瞓马路边咩？啲网友闹得好直接㗎。话按照咁嘅逻辑，搬砖可以叫健身，货车司机喺度自驾游，吊颈都可以解读成荡千秋啦。几日之后，呢一部片就静静下架啦。4月28号喺深圳，有人录到一名父亲孭住个仔喺度送外卖，网上边嘅评论全部系讽刺㗎。佢冇俾境外组织蛊惑，佢冇躺平，感动。孩子唔能够躺平，要竖住。仲有网友发咗个反映外卖骑手艰难生存现状嘅短片，话中国人都咁啦，中共有咩面啊？叫中国人唔好躺平。如果你试图反抗，结果会系乜嘢？曾经有一名叫陈国刚嘅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2019年他号召骑手拒绝接单，结果被拘留了26日。2011年初，饿了么推出一个名为畅跑春节优选系列赛的活动，目的是留住骑手就地过年，并且过年期间继续接单配送。结果这个活动之后引来巨大的争议。活动是分为7期，每期一个礼拜，一共49人。如果骑手7期都能够完成配送任务的话，就可以获得最高8200元的奖金。前4期每个礼拜的派单量都稳定在200单左右。 到了第五期正值除夕夜，梗是要求94单，但是到了第六期，即是大年初四开始，平台突然将派单量提升到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380单。这个要求骑手每日工作16、7个钟头才有可能达到。有传媒评价话，饿了么推出的这个活动就好像是农夫在驴仔面前吊住一条红萝卜，驴仔为了追红萝卜不断拉磨，到头来却什么都得不到。针对这件事，陈国刚亦曾经用发布影片的方式为骑手发声抗议。他说，这间公司就是叫我们好虾，即使我们全国的骑手都休息一日，他就玩完了。结果一个礼拜之后，他再次被捉，罪名是寻衅滋事。这个就是1400万中国外卖骑手所面对的现实。系统将他们当作零件，社会将他们当作底层，而官方总在拍着岁月静好的宣传片来粉饰太平。那这集的节目呢，就告一个段落了。好多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2027年距离现在不到两年，中共21大即将登场。按照惯例，这个是一场早就写好剧本的人事大戏，边个上边个落，左右定论，照章办理。但这一次不一样，因为习近平手上几乎没牌了。他20大亲自钦点的人，张又侠、何卫东、苗华、马兴瑞、秦刚，一个一个倒在他面前。这些人不是政敌，是他的熟人，是他亲自挑选、亲自信任、亲自压住的人，全部都倒了。那问题是，21大的7个常委席位，他从哪里找人？他找得到真正信任的人吗？答案比你想象得更加令人不安。习近平为人事头痛的同时，满朝文武笑面朝上，心里面各怀鬼胎。一个靠恐惧维系的帝国，在最需要忠诚的时刻，发现忠诚早已经是一场精心排演的集体大话。今日的节目，我们来拆这一副牌局。七常委的基本架局，预计将有2到3个席位需要补位，边个会入常委，边个会出局，军委的空缺由边个填补，以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习近平可以撑到21大吗？撑过去之后又能够怎样？2027年中共21大距离现在不到两年，表面上北京的政治日历一切如常，但是中南海的深处，一场无公开议程的人事暗战已经静静开打。先讲一个习近平用人的基本逻辑，熟人优先。什么叫熟人？不单只是对习表忠心，而是和习近平有过良好交往记录的人，在福建共事过的，在浙江搭档过的，在上海有来往的，这批人习近平叫得出名，看得到底牌，用起来放心。这个逻辑在20大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七名常委清一色习家军或盟友。但问题是，21大之后，习近平亲自钦点的人开始一个一个冧。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前新疆书记马兴瑞、前外交部长秦刚，甚至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些人一是就落马，一是就被调查，一不是就被边缘化。熟人也都靠不住了。这一轮塌方为习近平留下一个难题，就是21大的班子在哪里找人。据时事评论员杜正在上报预测分析，21大政治局常委七席基本轮廓如下。习近平1953年出生，毛元念连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他自己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惯例，下一届同样不会受年龄限制。李强1959年出生， 当年以跟班总理的低姿态进入常委，预计留任总理。他今年才66岁。按任何标准都算不上退休年龄。更重要的是，他对习近平的绝对服从，目前没有人代替。丁薛祥1962年出生，现任常委中最年轻，对习表面忠诚，留任可能性高，但他没有地方主政的资历。目前做过常务副总理，是赶鸭子上架，连习近平都不看好，总比他安排一些轻强的事，这个是政治安顿的信号，所以他没什么可能接替李强的总理职位，他很大可能掌管党的举手机器，全国人大。蔡奇1955年出生，现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掌控党务、情报、中央警卫局，是习近平身边影子二号。他在浙江任职时就熟悉中共对台事务，近年来亦是对台搞渗透的主要操作手，未来几年是中共所谓统战和渗透的攻坚期，他极可能顶替王沪宁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继续指挥对台工作。王沪宁1955年出生，三朝国师，服务过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年龄偏大，但他是习近平搞对台统战以及对美超限战的幕后军师，他还退不到，很可能再被号上担任一届国家副主席，但不是闲职。赵乐际1957年出生，已任两届常委，听说近年来身体出了情况，预计退休。李希1956年出生，现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但由于马兴瑞案牵连，预料会退休，安全降落。他离任前可能拼命帮习近平搞清洗，以示忠诚。七席入面真正的新晋名额最多两到三个。李书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习近平是担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时的宣传系统。近年替习近平炮制了一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奇论，预计接替蔡奇出任书记处第一书记，进入常委，分管党建、宣传等。这个人入常委不是因为他有几叻，而是因为习近平需要一个懂舆论、懂意识形态的自己人坐在这个位置。常务副总理人选，现任分管工业的副总理张国清和分管农业的刘国忠，两人之中可能由一人顶替丁薛祥担任常务副总理。由于军工反腐败仍在燃烧，张国清处于弱势，曾经主政陕西的刘国忠胜出可能性略高。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习近平在地方还有熟人，有竞争力。一个是浙江帮的赵一德，目前是陕西省委书记，另一个是新上海帮的徐伦，现任贵州省委书记。陕西和贵州都是中共的政治高地，这两个人中有可能会抢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位置，赵一德的胜算更大。总结来看，中共21届政治局常委名单结合隔年的两会任命，大致如下。一、习近平续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二、李强续任国务院总理。三、蔡奇转任全国政协主席。四、丁薛祥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五、张国清或刘国忠升任常务副总理。六、李书磊升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七、赵一德或徐伦升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八、王沪宁作为所谓第八常委担任国家副主席，但可能被王岐山和韩正担任这个职务时权位重大，譬如仍然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职务。二十一大布局大机会率是这样一个途径，老臣守卫、技术官僚补缺，没人能够威胁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这个不是一个强盛政治体制的用人逻辑，这个是一个强人政治， 在衰退期的防御性布局。但需要提示的是，所有这些分析不可能全部准确，但下届班子的名单偏保守求稳，这个可以说是基调。讲了这么多，有一个底层逻辑贯穿始终，就是习近平不想培养接班人，他的每一步用人都是刻意消除潜在继承人的空间，原因亦都不复杂。习近平深知，一旦有人被确立为继承人，那个人就会形成自己的政治磁场，各方势力都会向那个人身上压住，而不是继续向习近平本人效忠，这个是他最不能够接受的政治格局。二十大之后，凡是被外界看好有接班可能的人，譬如陈敏仪、尹力、陈根廷、袁家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边缘化或调查。曾经的接班人天津市委书记陈敏仪，被同样是习家军的贵州省委书记徐伦攻击。陈敏仪在贵州留下种种烂尾工程曝光，贵州大数据腐败集团案还在燃烧，他大概无法进入常委，只能够入人大等退休。其他几大直辖市的第一把手，北京尹力、上海陈根廷、重庆的袁家军，这几名技术官僚都是传统的进入常委热门者，但很可能至少两个人会失常，习近平认为他们不熟或不够忠诚等，无法进入常委，他们或者互换位置或转任人大、政协任副职。这个当中，袁家军因为受马兴瑞案的影响，能够平安着陆就不错了。最令人意外的可能是曾经被认为是进入常委热门的陈吉宁。二十一大人士入面最不明朗亦最危险的一块就是军委。张友侠落马，军委副主席目前只是剩下张星文一人，中央军委按惯例应该有两名副主席，而家缺一席位。候补人选目前浮现的是董军，现任国防部长，但董军的背后有一条线很敏感，他被分析为彭丽媛系统在军中人事布局的一环。彭丽媛在山东的家族利益和多宗军内腐败案有潜在关联，习近平对此心知肚明，会不会被彭丽媛的关系网再进一步掌控军委，目前是一个问号。事实上，由于现役上将几乎全部倒台，两名有威望的军头张友侠、刘振立落马，负面影响仍然会存在，军心不稳将是未来两年亦都难解决的问题。除了以上的重要职位，还有其他关键部门缺人。蔡奇近年来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统筹习近平的大小政务，是习近平的重要中部。没有了蔡奇，习近平将陷入一片黄言，所以蔡奇一旦挪位，边个掌中央办公厅，边个控制中央警卫局，是一个大问题。先前有传言话公安部长黄小雄可能转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但由北京消息话黄小雄确实身体出了问题，曾经倒下两次，未必是传闻的咽喉癌，而是同太多饮酒有关，所以黄小雄可能不会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硬角色。黄小雄的公安部长一定要卸任，习近平一定要拉他入政治局。中央政法委书记表面上是控制政法委做邋遢嘢的角色，其实只是一个协调者，亦算是一个闲职。黄小雄可以拖住病体坐上去，但恐怕一不小心就病死在任内。至于公共安全部长的空缺，目前副部长中有几个人选可以填补。金融副总理何立峰是几位副总理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帮习近平掌握了金库，但习近平接下来很难找到代替的人。金融领域遍布朱镕基和王岐三门生旧下属，习近平不敢随便用人，何立峰或者要延迟退休。 外交部长王毅生于1953年，接落嚟走唔喐啦。外交部长需要交出，但外交系统亦系青黄不接。2027年中共21大，七席常委两三个空缺要填，一个军委副主席缺位要补，一批倒台熟人留低嘅烂摊子要收拾，例如管内嘅中央办公厅主任、管外交嘅外交部长、管前袋嘅金融副总理等等，要找人接替都成为大难题。基本上习近平没有一个位置想换走熟人，因为习近平要的不是最能干的班子，而是最不威胁他的班子。在一个正常的政治体制里面，这个叫做祖国，在习近平的体制里面，这个叫清场。刚才我们讲完21大的人事棋局，习近平严防接班人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统治下去，但他真的得吗？习近平是文革一代，这一代人的政治基因是斗争、清洗、忠诚表演，他们相信权力只要靠恐惧才能够维系，舆论只有靠打压才能够管制，接班人只要出场就是威胁。这套逻辑放在1966年是主流，放在2026年是逆流，因为他要管的60、70不是他那一代人。习近平对这批人骨子里从来都不放心，习近平在清洗潜在的思想异类，习近平放心不落年轻人，亦放心不落老年人。与此同时，北京近期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加强对离退休干部的管制，包括什么？掌握思想动态，严控因私出国，定期汇报生活情况，离退休干部尚且如此，现职官员所受的管制只会更加严、更加细、更窒息。网友的讽刺一针见血，都上了贼船。这个比喻讲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进入中共体制，你不是在这里做官，你是在这里用自由和尊严换取一个随时可以被收走的位置。一旦上船上落嚟，一系就等船自己沉，一系就被人推落去。这种窒息感必然引发反弹，问题只在于反弹以乜嘢形式出现。呢度有一个习近平显然冇谂透嘅逻辑矛盾。魏忠诚嘅体制下，权力越大，权威越空，佢越集权，睇起嚟权力越大，但妄议中央嘅官员呢几年反而越嚟越多，被查出私底下阅读所谓反动政治书刊嘅官员已经唔系个别例子，而系一股新潮流。更多冇被查出嘅人只系不动声色。呢一个讲明乜嘢？讲明满朝文武好多人只系表面奉承，私底下冇人真正将习近平放在眼里。呢个正系强人政治走向末期嘅典型症状。形式上嘅权力越嚟越大，实质上嘅权威越嚟越空洞。一个靠恐惧维系嘅忠诚系脆弱嘅。恐惧一旦消退，或者恐惧的对象一旦出现弱点，成座大厦就会以令人侧目的速度崩溃。习近平未必不知道这一点，但他都没有其他选择。一松开控制，体制即刻涣散，继续收紧，忠诚继续空洞化，这个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死局。那未来呢？无论是哪个接管这个政权，无论以乜嘢方式接管，佢面对嘅第一道题都系点样处理中共几十年嚟累积落嚟嘅腐烂遗产。道正直言，未来如果有人接管呢个政权，佢都要清除邪恶腐烂嘅共产党。喺中共，习近平系最后一代，之后冇来者。中共腐烂嘅速度，习近平睇到啦咩？佢睇到啦，佢嘅处理是更紧的控制，更多的清洗，更彻底的封锁。但腐烂的速度从来都不会因为你不给谈论它就放慢脚步。2027年的21大，等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下期再会。